大家好，这里是朋友的捎带，我是主持人九生，你是我最好的礼物。本期节目录于2017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们的52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与我连线对话的是大家最爱的 David Funk， David 出来。
什么时候大家最爱的了？一共就两个人，爱也是 better 更爱，
哦、
对不对？
就最爱嘛，就 best。没有，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对吧？火了，对，是不是最近有点飘的感觉？
没有，我不知。请拿出证据，请拿出证据，好不好？
就是证据嘛，就是我做了，咱们做了52期节目了啊，我负责任跟大家讲。我是第一次看到 Daft Punk 能把台本里写出这么多内容来的，真的，今天是有史以来我们就是觉得最不想把台本都说完的一期，对吧？我很多内容准备放到后面去做了，因为 Daft Punk 确实过去的这个一周半绝对高产啊，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成长，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男人的成长就是这么悄声无息的，你懂吗？然后。你可能 对吧，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对吧？受到一些前辈的影响，受到一些身边的人的影响，然后呢，就甚至于来自听众的影响。
对，反正都是人的影响，对不对？
对不对？这个东西就给你带来了很有益的成长，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各位，听播客能够给自己带来成长，或者做播客能给自己带来成长。这是一件好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儿。所以今天呢，这一期呢，我基本上我就听 Daft Punk 来讲，对吧？我就给你配合。然后呢，为了今天好好享受你这番讲演，对不对？我还特地开了一瓶酒，对吧？现在这个开着酒，喝着小酒，来听听你讲。
装，
来，
太装。
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节目环节。首先是我们的听众反馈啊，听众反馈，这次的听众反馈有点多。首先讲，您讲，
这里要说一下为什么听众，
我就想这么说，
你来，
为什么这么听众反馈多呢？是这样子的，就是 Daft Punk 自己做了一个事儿，对吧？我们一直有一个叫 hi@fromfriend.com 的一个邮箱。那这个邮箱呢，一直以来我们都鼓励大家写邮件，可是呢，好像大家这个记性不是特别够，所以呢，我们就主动出击了。我们往之前跟我们写过邮件的这些听众们都去了一封邮件啊，就是接下来这一期的更新之后，我们都会有这个邮件提醒的。所以因为这个事儿呢，有些听众有点不好意思了，又回头来听我们节目了，也不好意思了，来给我们写邮件了，对吧？
可能有
这个。你看真有，对吧？我就不点名了，某些人已经4期没听了。你看，真是老朋友的感觉，你看我都可以开他们玩笑，这感觉不一样啊。有没有体会到？那我们正常来呗，我们就稍微来读读我们这些一些听众的一些反馈吧。首先是都是老听众啊，首先是 VKKE， 对吧？他写了一封邮件回了，其实是等于说回你的一封邮件嘛，然后主要讲说自己一直也都在听呀，没有离开，就是给我们放心嘛，对吧？就不用这样子，你不提醒他也知道要听的，就这意思，你听懂了没？你还提醒吗？
我会提醒，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我不是提醒，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通知到你们，不管是微博呀还是邮件，只是我之前没有做好，我把这事
是不是就是一件事要坚持去做，做成一个仪式特别难，对不对？
不是，以前我也没发邮件，
以前你写微博呀，后来你连微博也不写了呀。
对对对，是的，好，我坚持下来，坚持下来啊，
这里又是个成长点。OK， 然后下一封邮件来自 Tori 师傅啊。Tori 师傅就是因为上期我们聊到那个叫什么梦来着，叫清醒梦，
清醒梦，
对，然后 Tori 师傅特别有感触啊，就说自己其实经历过好多这样的梦，在梦中自己去飞行啊等等这样子，然后当然他也受我们节目启发吧，他决定啊 Tory 师傅是你自己讲的，就像我刚刚这个跟 Dave Funk 说的一样，要坚持，你自己说了接下来要准备记录自己的梦啊，感觉这个会对自己的写作有帮助。那我希望就是对吧，不给你压力啊，就是轻，就是该写就写，对吧？如果你真的是想做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我觉得要需要锻炼一下，就像 Dave Funk 想做语言工作者的，他一直也在锻炼。
对， Tory 还说他七岁的时候经历过灵魂出窍，
我不知道这什么感觉，
我也不知道，
非常非常神奇，
太神奇了。
对， 对， 对，希望能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写的对吧，生动点，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一下。
啊，他写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
压力。
托瑞说他七岁左右的时候被小伙伴从身后用双手勒住，不一会儿就晕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脸上火辣辣的疼，被其他人告知我晕了，然后他们不断的扇他的耳光才醒过来的。所以、
哎、我
就是这么一个灵魂出窍、啊、
我特别觉得这是一个梦中梦。
梦中梦吗？
不知道，太小了，太小的时候的东西。好，然后第三封邮件啊，第三封邮件就是一位对吧，四期没听的那位听众啊，然后他给我们写了这样一三个词，应该是他自己可能也是特有感触的。他说：“时光大好，你的名字就是我的故事。”怎么样？怎么样？
哦，你在哪儿看到的
啊？你没有，你竟然没有把我们这位老听众的邮件内容看全。
不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
你再去看一下。
你在哪儿看到的？这句话这么美，不是？我记得我好像回了一个类似的。你稍等，你稍等，你再说一下，你再说一下。
时光大好，你的名字就是我的故事。
啊，你懂的嘛？
我不想提他名字的。
我就说我记得我看过这个，然后我说的特别好，我要回来他，我说艺术讲的太好。
银龙兄本身就是搞艺术的嘛，对。好，那个银龙兄没事，不要有压力。接下来八。
给我们所有的新听众好不好，介绍一下，云龙是第一个给我们写听众反馈的，非常非在我们在我们最没有名气的时候。
所以云龙兄，哎，戴放你在线吗？
我在线啊。
对，我以为断线了。对，我
我是不是停得很突然？
等一下啊，所以这里对吧，因为云龙兄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支持过我们，所以其实新听众们有一个梗还是要跟大家阐明一下，我们一直有一个广告叫 YPSM 的对吧，所以我还是希望借助这个节目在这个时刻对吧，给云龙兄鼓鼓劲，不管这个品牌做不做了对吧，咱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在努力。这个是不是很生硬？
不生硬不生硬，我觉得我是想给新听众说一下，就是在我们依然还没有名气的时候多关心一下我们，多给我们写反馈，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就像云龙一样。
哎，其实这个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因为在网易云音乐，我们除了 podcast 只有网易云音乐有我们的电台嘛，那其实在网易云音乐有很多很优秀的音乐，你会发现它一开始的评论可能只有几条十几条，可是它某一天
啊，
它那个评论就999以上了。
哎，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不是那个维多利亚秘密内衣秀吗、
嗯、
很火，然后其实我很早就看这个东西。
你想表达什么？
然后呢，我就在我知道上海要办了、嗯、所以我在上海办之前的两个月、嗯、我就剪了一段我觉得是我看过最不错的一段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秀。
Maroon 5的那个歌是吧，
啊 Maroon 5的，对对对， Maroon 5的 那首歌、嗯、Move Like Jagger，然后我就把它剪出来放到哔哩哔哩上 B 站上，然后很长时间没有管，然后后来前两天我一看上10万播放，
蹭热点的呗。
然后各种里面的那个弹幕呀之类的东西、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刚刚讲的、嗯、我的东西就坐在那儿，包括我为什么我这次台本写了那么多、嗯、我也是想说说不定哪天就有人回过来再来听我们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能感受到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东西。
嗯就这个道理，很好很好、
嗯、
你真的成长了。好，来读最后一封听众来信 是一位叫 LP 的女士，然后她其实她写了两封了，针对每一期她听完之后她都写了一个反馈嘛。其实我看一下最主要一点，她主要是来夸你的，说你的声音真的好听好听好听到她真的不想去看你照片你知道，她就不想 破坏掉那个形象，你明白吗？你能体会、体会那种感觉，对？你知道
我
们以前小时候，不是小时候，我们
对对对，我懂你要说什么，我懂你要说什么，
就是这样，
就是小时候听电台的时候，对不对？听主持人的声音。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你先说
啊！你说的
不是
这个吗？
我不想配合你的演出。
好好，你来，你说。
我想说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初中那会儿，我们喜欢走在女孩子背后，是为什么呢？因为她的背影特别好看。那我们永远走在背后，迟迟不想超过她去看正脸，是因为我们不想破坏那个从背后看上去的美丽景象。你有印象吗？
哎呀，没有印象，真没有印象。
那这个就过了。你看我们俩这个这么多年的记忆，共同记忆都没了。行，听众反馈
啊，哎，对。对，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刚才有什么共同记忆啊？
好，听众反馈没了。你这边有没有私货？
听众反馈，哎，哦，你刚 LP 已经讲完了
是吧？
哦，行，好的。啊，谢谢夸奖我的声音，好不好？然后我就争取尽量再练的好一点，好吧？让自己不要太放松。因为我最近也在听别人家的播客，然后来学习各家播客大家的特点，有什么特点，对不对？除了思想方面的、声音方面的，对吧？口音方面的都在学。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播客九声的声音是一大亮点，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好好感受一下。每次我听的时候都是沉醉在他的声音里面。
你好装。你今天怎么了？
不商业互吹，商业互吹。
Okay, 好，那个就是感谢大家的这个来信啊，欢迎大家踊跃来信。好，我们真的是非常珍惜在这个节目不火的时候有这么多人的支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真的不需要大家来支持，但是这个念头希望一直埋藏在每个人心中的，就是九声的红枣跟Daft Punk意大利的包包这块，对吧？这个是
啊，对了。这次有朋友来问我们买包的事儿了，只是咨询了一下，然后我报价了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我没有说任何问题啊，因为也是我们非常好的听众。我也跟他说，我说买不买都无所谓的，这东西反正就是买是 OK 嘛，我觉得你也方便才来买，你如果觉得不方便就不买，这我绝对没有任何强加的。而且我们其实说实话，你看我们两个人去做播客，每次打广告。就是一个玩嘛，
就是话都被你讲了，你让这位听众怎么去回你？你说了不？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肯定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那包也不值几个钱，
okay.
对吧？送就先别了，好不好？送了先别了，好吧，好吧。
就
最近正在重新投资，重新投身于投资行业，开始学习，所以。
嗯，
需要一些资本的积累。
所以刚刚这样一个小的 talk， 大家就发现这两位播主之间就是非常没有底气，对吧？一个送字马上就回掉不送，对吧？这个就很符合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的气质，好吧？
不负啊，
不负的状态。
对，
所以
对，因为哎，对了，你说到不负，我要说一下，就是最近在微博上其实跟朋友们互动的还比较多，挺好玩的。
嗯哼，
我这边读两个，就是九声前两天发了一个说本周节目延后录制嘛，不用再等了，然后我就转发了，特别矫情，我说有人等。然后我们有这么几个朋友啊，一个是纯真的 Rain， 他说我在等啊，每周一早上。然后红旗路吴彦祖，他说必须有人等啊，对吧？就是他嘛，对吧？然后几目各零，他说我是十分之一，因为我们那个朋友的捎带的那个关注只有十个人嘛，他说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粉丝和听众绝对超过十个啊，绝对超过十个。然后最有趣的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僵尸粉，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老听众。
然后他说， 是吗？是老听众，你认识是吧？
但是是一个很老的听众，对。
喂，
是一个很老的听众
啊。他说朋友的捎带的听众没啥能做的，唯一能满足的就是满足一下你这小小的虚荣心。然后我就回他说、嗯、穷买早，富买包。然后他很专业的来了一句，那不富的人呢？我回答他说，官方认证你是真粉，授予不富勋章。
你这个、
然后他给自己来了个不富 LV1。
好吧好吧，
就不富 level1 啊，一级
不富。可见你有多无聊，在这里寻找安慰。
各位听众，各位新听众，我跟大家说一下，九声的苏州联通又他妈开始卡了。
你能听到我声音吗？
我能听到你的声音。
对，所以现在还是一个正常状态。
哎，完蛋了，这期又垮了，这期又因为苏州联通垮了。
没有了，我在线了，我听到你声音。你能听到我？
你听得到我声音吗？
我听得到你声音啊。
我听的啊，好好好，行行行 ，go go go， 继续往下走。
就是新听众要知道，我们这个苏州联通一直是被吐槽的，然后我也一直没有换啊，不好意思。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本周热点，本周热点太多了。
等会儿我来先说一下，
嗯、
那个有些热点呢，非常遗憾。就这么过去了，已经不是热点了。
你想在节目都喂一下吗？
不，我这趟节目、
嗯、
那些事儿、
嗯、
一个都不想聊、
嗯、
一个都不想聊、
嗯、
你懂吗？我就想直接跳到下面去、
嗯、
因为很多事儿都还在发生。嗯，就是这两个事儿吧，是不是应该说这两个事儿、
嗯，
就是怎么就
这么巧，
怎么就这样子过去了呢？
嗯，
这个是我不能。
我们做了57热点了，我们很多，如果我们翻翻我们过去的记录，我们很多热点其实都没维持一星期就过掉了，很正常嘛。因为以前我们都看新闻，在以前包括我自己从来没有记录这些东西的一些习惯，但做了播客之后，因为每次一定要走这个专题嘛，热点专题，所以会有一个很好的感触，就是我们关注的热点其实真的就是一周的时间就过掉的。
嗯，
但是我今天不想谈任何一个热点啊、嗯、但是我想谈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做了57了对吧，这么多热点，从来没有一周的热点是这么整个的一个气氛是这样的一个负能量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我、
嗯、
就我相信很多人在某几天，上周的某几天，当几个新闻连续来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下子被心情被打下去的。我相信你是这样的，因为有一次我们想录节目，你说你跟我发的就是说不想，类似不想做或者怎样子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被这样一个群体、
嗯、
群，就是这样一个可能是微博啊，就是微博营造的这样一个气氛所影响，心情都很down。那这个事情就有点意思了，因为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说我觉得这就是个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那以前我们的可能是说我们这一次没有很好的去控制住，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身在一个可控的环境里，那可能这次某些一些没有控制住或一些有意的为之，那暴露了太多真实的生活在我们面前了。我们这些从小被好好教育起来的生活下来的对吧，人可能没法一下子接受这么多的东西，所以大家还没有练就一个非常现实的或者说非常坚韧的心去看待这些社会热点问题吧。我觉得我把它看作是一种就是每天每时每刻每地都在发生的东西，只是曾经这些东西都没有传播到我们的眼前耳朵里。对，
嗯，
那
嗯
而且我是觉得不管大家因为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每个人在呼吁，也有很多人在谴责，有很多人矛头直指什么，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我是这样看待的，我不觉得所有东西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元凶在哪儿或怎样子，或者说我们只要解决一个唯一的那个这个污染源也好，或者唯一的这个肇事者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其实每个人，我们作为公民，我们每个人其实要自己去做一些行动的。我们的行动不是说去喊口号这些，我们的行动是切切实实做好自己的生活，去在自己能够一些关键时刻是选择利益还是选择更加的去为他人着想等等这些方面，多做出一些平衡的天平，能够多去滑动一些这些事情，不是一味的趋利性。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吧，就是我也会受感染变得很负面，但是我觉得 OK 啊，经历过之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坚韧了。
嗯哼，
你如果没有什么想讲，我们就继续到下面的 topic 吧。
我就有一个期待，就是这个时代，说这个世界永远是40岁人主宰的世界嘛，40岁左右的人主宰的世界。而本周的热点事件呢，又恰恰跟这群人很有关系，所以我在期待着这群主宰着这个世界的人能够有所作为，好吧？
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也说过70后，你知道吧？
好吧，好吧，就这么过了吧，
okay.
好吧。
那接下来到我们的 topic， 我们今天要讲的，你来讲吧。今天都是你的话题。
对，今天都是我的话题，我要跟大家分享很多东西，因为我在上一周的时候呢，去了一趟上海，就工作关系嘛，又去就是到上海去了，然后有很多事儿想跟大家分享。
旅途见闻，这是一档深夜旅行节目。
就是大家听前面的节目，其实都知道我经常会分享一下身边的事儿嘛。然后
除了这些事儿，还有什么事儿？
就是你说一说你印象深刻我分享的事情，你觉得比较好玩的。
上海星巴克真多。没了，继续吧。你讲上海行吧，这一次。
对，然后我就在上海。被打通任督二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我们听众其实都知道，我一直想做脱口秀嘛，就包括我现在在给其他的节目做脱口秀的什么编剧啊，但是一直其实进展的不是特别好，也出不了什么东西。就为什么呢？因为脱口秀这个东西是需要你有一个角色的，你懂吗？就能够让你在一个舒服的状态里去自然的表达。就我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合我的脱口秀角色，能够让我比较文思泉涌的写东西。你比如说像你是个胖子也好，你是个酒鬼也好，你是个什么
诗人啊色狼呀
什么都好，但是都不太适合我。对吧？就导致我的脱口秀事业一直就原地踏步嘛。对吧？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积累，总有就机会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你可以。所以我是这一次去上海被点播了，被一位上海的中年女士给点播了。
又是个70后吗？40岁的大姐。
我不知道。
讲。
所以我今天要带来的第一个故事呢，题目叫坏心眼的女士。啊，这个东西，你看我上面讲的，我是希望把它讲成一个好玩的事儿，但是我讲了几遍之后，我发现越讲越生气，你知道吗？不太好玩。
你怎么还没从那个生气的情绪里走出来呢？
哎呀，简单的说吧，就是她是个上海女人，
你怎么知道？
好吧，就这样，我感觉
你就没有求证过，你不能这样讲的。
对，我这开了个地图炮很不好，对吧？我发自内心的其实我是很尊重女性的，包括上海的。但是 但是我要讲的这个坏心眼的女士呢，我也不觉得她是个坏人，她只是把她对我的那个丑陋的一面显示出来了，你懂吗？我是这感觉，因为我本来这个题目是叫做丑陋的中国人的，讲了一大堆，后来我本来改名为说是叫生活中的大反派，
嗯，
对吧？就是我之前也讲过小 A 跟小 B 的故事嘛，对吧？小 B 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他就是在小 A 面前展示了那种大反派的样子，然后干仗了嘛，对吧？这次这个女士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线下做活动，不是通常要开场说两句的嘛？我就很自然的去拿着麦克风开始讲了嘛。讲了不到五分钟，从隔壁的那个房间就冲出一个女的，就是这位女士，就上来就很生气，就说：“哎，你能不能不要用麦克风呀？然后我们也不用，你们能不能也不用？就是跟我开始讲这些东西，就是你们要各位听众要站到我的角度去想一想，就是我是刚到这个场地的，我没有沟通过任何事儿，我只是顺其自然拿起麦克风，对吧？我也是第一次到这个场地，我也不知道什么任何规矩，所以我把它当作是工作人员或者是什么人。”然后年纪也比我长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你懂吗？然后而让他这么生气，因为我觉得啊，一般的温文尔雅的人面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至少应该是比较温和的讲道理的去商量一个事儿嘛，没有必要一上来就这么生气的想让我害怕或者想着，因为我是感觉一下很冒犯，然后我就挺不舒服的。然后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说 OK 那我不用麦克风，然后我就让我的同事去沟通了嘛，去说跟场地沟通，因为我们是花了钱的嘛，
对
这个场地，然后人也比较多，那麦克风肯定是有必要的。然后我们同事说那就用吧，我说啊那行 OK 没问题，因为也是跟场地方沟通完了嘛，然后我就用完到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因为他也没再出来，结果他们活动比我们结束的早。
然后呢？
然后他们的隔壁就开始吵了呀。
什么意思？
就声音很大嘛，就开始自由讨论呀，各种各样，声音很吵。然后我们坐在他旁边的那些人就听不到我们这边的分享了嘛。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进去就讲说：“哎，大家能不能安静一点？”因为我们的同事是很温和的一个男生，你知道吧？那我一看这情况，肯定温和没有用了嘛，我那个就那种暴脾气就上来了，我就开始吼
了。袖子去了。
但是我内心里一直记着，千万不要打人。
OK
千万不要打人，但是你可以吼，你可以骂，对吧？你可以侮辱他，你可以从语言上侮辱他。
你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时候发现你好像挑起事儿来了。
对，我开始挑事儿了，我开始把我的丑陋的一面拿出来了。
OK，
你懂吗？我就特别想语言上羞辱他，然后各种去骂他，但是我最后也没做到这个地步，我只是吼了两句，我说你要干什么？我说就说的很没有力量，让我感觉非常的惭愧。
你是
接下来他的行为更让人无法理解了。
Okay.
他假装没有听到我什么，因为他们人很多嘛，他就假装没听到我什么，我就指着他嘛，我就说我说就是你，然后怎么怎么样，他跟他身边的人又围成一个圈，说了一句话，好像类似是啊咱们这次工作很成功或者类似的，然后开始拍手，你懂吗？就是说我已经希望能安静了，结果他还在那拍手，而且带着他的人一块拍，拍呢也就算了。结果他的同事其实也会感觉说啊不太好意思啊，拍两下就算了。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啪啪啪啪啪啪啪拍了很久，你懂那种意思，你懂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也不能跟你正面对抗，但是我就是想吵你的那种感觉，然后在那儿拍手。我一看这种人，我就特别不特别不忿，你懂吗？就很，哎呀，
然后怎么办？
他就我就跟他们吼，我说你们谁是负责人？
他们都是什么年轻人吗？
全他妈都不是年轻人，全他妈都是宠育这个世界的四十多岁的人，
对吧？
哎呀，我真是服了。然后一个年纪更长的女士出来，她说小伙子你怎么这样子？我说我怎么了？ 因为我当时知道我很不讲道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怎么了？我说我就是看不惯那个人。然后就来了一个娘娘腔的大叔。我说谁是负责人？然后他说啊，我是负责人。我说为什么那女的在老在吵呀？我说你们能不能安静点？然后类似的话，反正我类似的话，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换地方或者这，但是还在那儿吵，你懂吗？还在那儿吵。然后后来我们又进去了大概两次，两次呢，反正最后我觉得也没有特别成功的去让阻止他们吵吧。
他们在喝茶吗？
没有，他们就是一个我觉得类似传销的什么什么组织。
你看，你今天所有的用词都有点丑陋。
哎，非常丑陋，我极度丑陋。我那会儿整个人啊，各位，我在这里面也写到了，就是说实话，这位大姐呢，她对我丑陋，可能对自己的人是非常友善的。
嗯嗯，是
你懂吗？就是这个我是完全理解的，就是我完全没觉得说她是个恶人，她只是说希望达到一个目的，是让我不用麦克风不去打搅他们，所以用了这种方式来对付我。那不好意思，我真不是，就是我在我这个年纪或者在这个阶段，我真不是个善类，我也不想用我善良的一面来对你，因为我就觉得我也有用我罪恶的方面来对你。那我可能最过分以前就是出手嘛，大打出手嘛，但是现在我乖了嘛，我不能大打出手，我尝试去骂，但是我也没骂出来，这个是我觉得我最失败的地方。然后后来我觉得更让我觉得很受不了的是，这位女士呢，在她的这个团体里面还散布了一种说法，是我们用了麦克风打搅了他们，所以他们要在结束的时候这样子说话来干扰我们，你懂吗？不是那位女士说的，是她的同伴跟我说的。我当时都懵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呀？有必要这样子吗？
嗯哼。就像
你懂吗？当然后来我也
赌气一样，对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发现一群比我年长的人远远的比我幼稚了一万倍，然后这他们还是一帮、你懂吗？哎，我当时，这是我当时觉得很失望的地方。我很难受。
我这里给你一个 comment， 其实这里面因为整件事情就其实大家都下不了台面嘛，就已经对抗了嘛。因为比如说如果换作我，当他们开始拍手的时候，当我，对吧，我可能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带领所有人一起拍手，感谢他们的活动圆满成功，然后整个场子给清静给我了。就
哎呀，这真不是这样子，真不是这样子，就是可丑陋了，可丑。
但是你看你讲述的这个事情里面就已经把人和人之间就丑陋的一面对抗起来了。你没有任何的可以去疏解的地方。有领队的出来想把事情平息，但是平息不了啊。
我觉得但凡在任何一个点，比如说他开始的时候来我们沟通一下，因为其实完全两边都拿麦克风讲，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问题嘛。因为我开始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你讲我也讲，我们双方之间就是说可能都会打搅，但是至少双方的人都能听到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事情可以接受的。我当时就也很奇怪，说你一开始为什么那么激动，为什么一上来不跟我提都用麦克风这个事，而是必须要命令我不能用麦克风，你懂吗？这个就很奇怪，很奇怪。就是也不是，就是我刚刚说的，也不是这种方式跟别人沟通的嘛，沟通方式很有问题，
是的，
对吧？真的，我真的不是对上海女人或者上海男人有什么什么意见看法，但是我在那一瞬间，真他妈内心的第一反应就是上海人。我真对不起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上海的这个女士们，我遇到过好的上海女士吗？
你不需要圆回来，对吧？就是因为情绪的抒发是就是你 当下受到所有刺激的反应嘛。其实这东西我们不能说你这个抒发是有问题的，只能去，对吧，怀着一颗善，就是善良的人的心去思考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情绪抒发嘛，可能你遭遇过什么，对吧。
对，后来我也遇到一些前辈，也咨询了前辈，前辈的意思其实跟我之前的节目讲我在贵阳遇到的那个事儿是一样的，就是我完全没有必要出面去做任何解释或者冲突的东西，我直接应该交给第三方，往往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得更好。所以这一块呢，我是想跟大家认真的分享，很严肃的分享，就是在任何时候，除非你遇到的是小 A 跟小 B 的事儿。
你看小 A 和小 B 这个事之所以后面能解决，也是因为有第三方的介入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所以那就是所有情况下都不要正面的去发生任何事情，交给第三方。
就是这个第三方就是很泛指，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冲突之后很容易两人都下不了台嘛。所以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最好是有一个叫缓冲地带或一个缓冲的人物嘛。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很好的把一些情绪在这个人身上他把它给中和掉，达成一些共识嘛。但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其实你还需要再深刻的思考一下自己，对吧。就是七零后我们已经改变不了了，对吧，我们只能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让自己在到达他们这个四十几岁这个年纪的时候能对我们的零零后对吧更友善一些。
哎，不知道，反正我就纳闷儿，你知道吗？我就纳闷儿，就是我生气的点，可能就是最开始的那个出发点，真的，就是我很受不了这样子的事儿，就为什么一上来就跟爆炸了一样，你知道吗？
他在那边已经忍了五分钟了，
是吗？
不然他怎么会跳出来呢？
不是，我说五句话，不是五分钟，哥们儿
啊，
我就说了五句话。
可能他们当时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环境，突然被
他们没有开始，他们也是两点钟什么开始，然后就是忽然就冲出来了。我以为就是让我的感觉我是做了一个巨大的错事，你知道，而且我的感觉是好像所有的规定都是规定好不能用麦克风，而我用了，我打破了那个规矩。吓死我了！
我好想把那个阿姨叫到这边来，我们三个人做期节目，探讨人性
的
丑陋面。
就是他给你的感觉，他的面相，说实话，我以前不信面相。
哎、你越说越扯了，
是
不是？接下来还要聊中医？
但是我看到他的面相，说实话，各位，你们之后感受一下，我觉得面相这个东西还是有道理的，就是。我在看他那个面相的时候，我觉得，哎，真的
好，
真的有些人一眼看起来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善良的人，有些人一眼看起来就他妈是个无赖。
好，那这
啊，这个故事快速的过渡到第二个故事。
来，我们讲你的第二个事情，这件事开心的还是难过的？
这个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讲讲看。
哎呀，我舒缓一下啊，我舒缓一下，我就跟大家讲了嘛，我说我尝试这么讲的时候，往往讲到最后不那么、
就是、
不那么好。
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体验，包括你刚刚讲，我们说脱口秀肯定要有一个身份嘛。一个身份的角色，
对，
那这个角色，我最终对这个角色，我所讲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要结合这个角色的他的一个性格定位，或者他整个的一个表现的嘛。但往往很重要的是，你整个一个事情讲完之后，你要么留下一个很大的疑问供大家去思考，要么你自己给他做了一个很符合你身份的一个这个总结或怎样子，能让大家就明白你到底在讲什么嘛。就你刚这件事情可明显你还没有从情绪中走出来，你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要跳出来去把这事讲得好玩一点啊。
对，你还是在讲自己的感受，当下的感受，好吧，
主要还是没有 没有骂出来，没有或者没有动手，这个让我整个的体验糟糕了很多。
就算骂出来动手了又能怎样呢？
我就可以看到他的反应了呀。
那你得在上海多待几天了。
因为他最终的状态是一个非常高傲的状态走的，你知道吗？
明显啊，人家他、就是、他需要通过这种的姿态来保持他的尊严呀。
哎呀，丑陋，极其丑陋。反正 OK， 我讲第二个、
okay.
讲第二个啊。第二个是真的是很好玩、很搞笑。我不觉得是丑陋，但是说实话不太好，就是 对社会不太好、就是我把它定义为是一个演技卓绝的乞讨者、但是他一直坚持自己不是乞讨者。那我是怎么遇到的呢？我 下高铁去坐
高铁，
我下高铁去坐地铁，然后我就坐着，然后站在那儿，因为我穿了个高领，然后特别热嘛，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说啊，到上海穿了那么多，然后正在我欣赏着自己的时候，忽然冲进来一个人，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我只是先听到他的声音，他说我的孩子动过手术，给我让座，类似的意思。忽然我前面的两个人，就是有位置的人，忽然弹开了，弹出了两个位置。然后那个乞讨者的小孩子呢，就坐下来了、儿子就坐下来了。这个父亲呢，还特别谦让，拍拍我说：“哎，你坐。”然后我说 ：“No！不，我才不坐呢！你孩子都开刀了，我坐什么？你赶紧坐。”然后他就坐下来了，但是他整个给人的感觉，我就觉得有点神经兮兮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乞讨者的？
我是后来定义的
okay, okay.
不好意思好吗，我是先告诉大家了、就先剧透了，不好意思啊各位，先剧透了。你只能说他
穿着是正常人吗？
他们穿着有一点点的脏，但是都还很正常、
okay.
都很正常，就四肢什么都很正常，就是有点瘦啊或者之类的、okay. 但是就是给人的精神状态
萎靡。
精神状态有点神经兮兮的
okay, okay. 然后他开始干嘛了？
然后呢就开始坐了一会儿，他就站起来去看什么车站，然后说自己好像要到什么上海站类似的，自己开始嘀咕，声音还挺大。然后忽然电话来了就开始接电话，而且声音更大，类似工作被人骗巴拉巴拉类似的。我一听到这儿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我该换一个地方站了。我感觉隐约感觉好像不太对。果然讲到没几句开始哭泣抹眼泪，然后电话信号开始不好，把电话挂了之后感觉内心还是没抒发好，开始跟身边的人开始抒发、我们不是乞讨的，我们只是什么什么，我们要回家，我们的票、车票钱没攒够、我们还差几百块钱，怎么样。然后开始那个父亲也开始在地铁里有走动呀，或者这反正整个动作非常大，很侵害别人。然后真有人给他们面包，给他们钱，然后给他的时候，他还一直强调他们不是乞讨，就是各位，我没有办法描述出这个声音啊，但是真的是比较奇怪的那种那种声音，不是正常的人说话声音，是那种。很夸张的声音，是语句也发就有点大，舌头也发不清，然后声音很怪，也特别大，在地铁里面。
所以你后来一直陪着他们在地铁上吗？
我跟他们一起下、
为什么他跟你是同一站？
他们好像也是到人民广场类似的，要去什么上海站类似的、反正差不多时间下嘛。这个是我看到的了，因为我觉得我感觉就是一个乞讨者，然后通过这种演技来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赚钱。
你觉得他们是低端 人口吗？
我操！你说这么敏感的话题，
我就问你，你觉得他们是低端人口吗？
我不觉得他们是低端人口，
所以觉得、
我觉得他们的技术和演技和造诣真的要超过中国的很多一线的影星。就是真的很放得下身段，然后就是我自己判断啊，大家听众可能觉得说，哎，他们不是，他们就是乞讨者、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为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因为他妈的为什么要让我坐下来，
为什么要让你坐下来，
对，为什么要让我坐，他就是那么脑子里有有根神经说我必须要一个观众在我面前让他觉得受不了，他选中了我，但是我结果没买单。我如果当时要是坐下来了，我得内心多愧疚，我得把我身上所有的钱给掏来都给他。
嗯，所以你其实开了个脑洞嘛，你在想象他做这些事情的所有的目的性嘛。也有可能他真的是没有目的性，他就是就像你第一眼觉得他就是个神经嘛。但是我很
对、啊、
我很好奇这个小孩在干嘛。
小孩很乖，小孩就是待在他爸旁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孩乖到我不懂，我也不知道小孩到底应该什么状态，反正就也没说什么，也没表演什么。
背书包了吗？
啊，我觉得六七岁吧，六七岁，没有背书包，没有背书包，就是一个，就是你觉得会很奇怪，这个父亲为什么带着工作然后来，然后把孩子带着，然后现在要回家，就是整个故事不太说得圆，你知道吗
？OK， 所以
对吧？
所以我们对生活的观察，对人的观察，其实还是很少的嘛。我们无法理解这样的一种父子，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在社会中是一种怎样的角色存在嘛？所以你加了自己的判断、
哦、
你加了自己对他们一些定义、嗯、对吧，你不敢说他们是低端人口，所以你用了一个感觉是稍微平缓的词叫神经病来定义他们嘛。
嗯，就是他不让我做还好反正他让我做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有问题了、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一进来，他一进这个地铁站就是为了吸引别人注意的。
你觉得会不会这个父亲回家以后做了一个播客，说我今天演了一出戏
他那口条啊真不行
OK 好， 我觉得挺好，就是你经历了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少见嘛，我在北京可能你坐地铁也没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对吧，但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里，
哎呀，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上海他妈真高级，乞讨的演技都这么高级，我操，人很高级、啊。
对，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新鲜感嘛，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但希望他们是真的有苦衷吧。我们从对，或者说我不该有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他，管他们是干嘛嘛吧，反正他们安全到达一个地方，只要别出事就行。
哎
，OK，
这个故事就要引申到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否曾经给过别人，给乞讨者一些钱，
嗯、
然后给完之后，忽然发现啊，我被骗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深刻的思考，就是我们都会给乞讨者给过钱，这个事儿肯定都做过，那就是说，当你后来有一天你。得到的教育或得到谁的叮嘱，然后说你自己观察到有些人其实是在骗人之后，那我接下来该去怎样在下一次面对这样的乞讨者是做什么吗？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还是不一样，有些人会继续做，有些人的选择是对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对吧，就是我虽然可能9999个人是骗人，但我总会帮助到一个人，我觉得我这样是我从善的一颗心，我觉得我该做他就做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因为被骗过一次，我接下来所有的999个人我都不想去帮了。对，这是每个人选择，就是还是能力大小的问题吧，就是当你真的能力够大的时候对吧，就是你也不会在意这样怎么帮别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社会需要一些，还是需要呼吁一些真的有能力去多做这些事儿，多承担一些社会义务或者怎样的人去站出来的。
嗯，我保留这个意见啊，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这对父子呢，或者这个父亲呢，就靠这个方式在骗很多人。如果他是个骗子，我觉得那些朋友都
他很有可能是周星驰无厘头小说里面那样一个父亲啊。他通过这样的表演其实是为了供这个孩子能去好好上学呢，如果这是这样一个故事呢，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听九声的，也可以听我的，好吧？我就是个恶人，反正我就是一个没有善心的人，我就是喜欢揣度这帮家伙的人。
我觉得不存在善和恶了，就是这个事儿，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怎么看，或怎样，就可以发散脑洞自己去看待。因为这个事儿，从你下车那刻起就跟你没关了。你不管想怎样都跟你没关了，它成为你一个段子，这个段子你该怎么讲是你的事，成了你的一个作品，你的一个作品，对吧？
哎呀，我讲了第二个故事，发现各位发现没有，其实也不好笑，对吧？就是我观察，就是我观察生活的一个点，哎，
就很难，
也挺第一个很，
但是你在尝试嘛。
对，大家看到我的努力了没有？
对，
大家看到我努力了没有？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有当真正说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哪里有好多漏洞了。
我可以不做脱口秀，我就跟你做对口的相声，对不对？
我觉得挺好，就是很真实嘛。每次去上海，你都能遇到这些事儿嘛。我每次去上海，我怎么就遇不到这些事儿呢？
哎，说明这就是有个问题了，就是你的特点不在于观察人。
没有，我的特点是在观察人。
是吗？那你为什么没有讲出像我这么优秀的故事来？
我对人的观察肯定跟你不在一个点上，就是你肯定。
那我知道你只看女的。
这又是什么梗？没有。其实或者是这样讲，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北京嘛，在北方嘛，那你猛地来到南方，对吧？回到你亲爱的南方的时候，你有一种陌生感。当你这种新鲜感给你，让你去更多去观察这里的人在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你其实是带着一种偏见在看待你周遭的这些人事的，你有种不认同感。就像我马上会去北京，对吧？我去北京，我特别喜欢北京。那我到北京的时候，我会可能北京一个小小的一个点都能让我放大成一种幸福感，就是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带着偏见去看北京的感觉。
唉，
这个词用的，其实偏见是一个中性词，我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贬义词在用，只是带了一个放大镜而已。
好吧，
okay, 你今天还有故事吗？
哎呀，这故事哪有那么多故事呀？还有个故事，还有个小故事。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自己也做不好。反正是我在地铁上，在高铁上，我刚上高铁的时候是早上起的比较早，我就想休息一会儿嘛，想睡一会儿。
你放座椅了。你成为70后了
啊？不，座椅我是放了一点点，我很考虑后面，我放了一点点。
后面有人吗？
然后呢？后面有人，
okay.
有人，我就因为我坐那个高铁，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就是我即使完全放下去的话，还好，
还好，
但是一定有打脚。
商务座吗？
不是，当然不是了，二等座，
okay.
二等座，要不然不会发生的故事了。然后呢，我就放了一点点之后呢，结果。我后面的两个人是同事，然后在 rehearsal， 在彩排一个他们的什么什么节目
啊，
然后这个女的就教这个男的怎么讲，就一句话一句话教。所以你可想而知，我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都听着他们在 rehearsal 他们所有的东西。
所以这次没有熊孩子成了，
然后对，然后这位女士就一直讲，一直就声音也很大。然后我当时的想法说，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不礼貌的打搅别人？
你的那个降噪耳机呢？
哎，那个时候我真没拿降噪耳机，我也没拿降噪耳机，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想法是降噪耳机不能防声音嘛。
所以怪
你啊。我就做了一个令我惊人的举动，我把座椅放到了最底下。
哎，你这个行为像不像你第一个故事里的那个中年女大姐？
哎，漂亮了吧？各位看到了吧？世界是轮回的，谁不丑陋谁不丑陋啊？谁不丑陋？
就是，
然后呢，
我就
放到，哎呀，
其实你是通过这种行为，就像那个大姐的拍手一样的这种行为去来无声的抗。
哎，漂亮漂亮漂亮，接得好。我就放下去了，放下去之后明显感觉他愣了一下，他说哎呦哎呦，然后我就继续睡，他就继续讲。然后呢，然后后来我因为转账的事情，我就开始无限的打电话打给95588955555，然后我发现我在打的过程中，
前面的人很痛苦，
我成了那个人了。
嗯，
所以各位各位，世事轮回，谁他妈都不是个好人。
所以就是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观察别人同时要观察自己，我们作为这个社会里某时每时每刻的某一个人的时候，我到底是在做着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我也不知道呀，反正我在地铁上坐，哦不是，我在高铁上，这个感觉其实是让我觉得，我后来也反思嘛，我说其实每个人不管是说把它定义为丑陋面也好还是什么面也好，它其实都是相对的，就是说我把我的丑陋面面对你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是为了争取一个好的一面来面对另外的人或者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还是人的本性的一种趋利性，对你好的东西你就是要去做的，对你不好的东西你要尽量你会排斥，你会去大声的斥责等等，就是人性中的这种强烈的趋利性。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要，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说要想让这世界更好一点，或者人和人更好一点，一定要审视自己的这一面，我是有这个想法的。对，不一定对，没有对错，这个时代或者说这个社会现在最可爱的一点或者说最恐怖的一点，就是它的价值太多元了，正反都是对都是错，就是所以当然我们比如我又很矫情或者说又很装逼的在讲时代，就是你其实这个时代你说好或者差都不好说，因为你只存在于这个时代，你不可能存在于过去的那个80年代或者50年代这样的东西，所以它是你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你最差的时代同时存在的。但是你在努力观察你身边人，观察在你身上发生的故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不管通过写作也好，通过就做脱口秀或者透过什么，只是说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很多人事情过就过掉了，他靠回忆是锁不住这些事情的，因为很多东西还是要需要靠记录才能记下来嘛。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对啊。行，你今天的故事讲的痛快吗？
啊，今天还好吧，还好吧，还好吧。就是我希望自己描述啊，或者讲啊，更加跳出，能讲的更加有趣一点。然后今天也很巧啊，我们现在录了57分钟，然后现在此刻的时间是9:57。
你要不要算一卦？
算一卦，不算。但是我会逐步的去转化成这样的一个看面相，信中医，能吗？各位，我得
你都老在打脸，
我要转变了，我要转变一下，这个东西，世道轮回，想不到啊，想不到。但是今天提到的故事和今天传递到的一些小小的人生感悟，我觉得是值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品味的。我也希望带着这个状态，你懂吗？带着这个你懂有点丑陋的状态，有点恶的状态，有点魂不吝的状态，去继续体验生活，去体验生活。当然也会变得更加聪明，对不对？就比如说找第三方呀这些事儿，一次次证明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也是最保护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你想过得爽，说实话，能打就打，但是贵，但是真贵。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最后竟然总结成这句话啊！真是，我真服了你。好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的分享到这儿，到你了。
然后今天因为其实刚才所有的可以理解为待放秀嘛，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我。跟所有听众再梳理一下，我们这样一档神奇的节目，它有这样几个结构。首先是我们的开场，对吧？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热点，本周热点，然后是我们几个话题，然后呢，哇，我们环节好多啊，然后是呆方秀，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九声一刻这样一个环节。那呆方秀和九声一刻其实是分享呆维和九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一些思考嘛。那今天的话非常谢谢呆维分享了三个故事嘛，我相信大家也应该就是整个的故事讲下来节奏啊可能有些拖沓， 边讲还在边思考，还边在体会，可能大家对吧，可能会嫌这个节奏慢点或怎样，但是我觉得
哎，本节目优秀的难道不是主播的声音吗？关故事什么事儿？故事就是附带的，各位
交个朋友是吧？哎呀
对呀、啊，哎，我就是现在读篇文章和我讲个故事有什么区别呢？对于某些听众来说，听到声音就够了，
谁管你里面有没有思想，有没有乐趣，对不对？
对，有思想都是附赠的。
好吧，行，那九声一刻其实这周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讲的，因为确实时间挺长了。
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九声，不要勉强、
嗯。
其实你可以放到下一期，对不对？放到下一期，你可能有一个更完整的体现。
就我没准备讲什么，你也不用担心我把这段垮掉。我其实有一个思考，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到大家，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朋友捎带这样一个电台，我们在网易云音乐能够被在电台的首页这样推，首页推个三天，它会是怎样一个局面？我希望听到大家一些反馈吧，就是因为每个人你第一次听到我们这个播客肯定是有各种途径嘛，最老的一批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们在 podcast 的时候他有推送的时候听到的，也有一些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推荐来的。对，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朋友稍微从来没做过营销或做过什么，假如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去三天的推送，那会不会有很多新的听众进来呢？这是我自己也在思考的一个事儿。OK， 这就是这一期的九声一刻。
我跟你讲一讲，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你是希望有流量，但是从专业的角度，希望是要有留存，知道吧？所以还是专心的做好你的节目，做好你的内容，
要转化率高一点是吧？
总会有机会。你那个叫你所谓的转化率高啊，或者之类的，那个是。朋友的推荐，对吧？他们会不会把这个节目推荐给别人？所以你专注于做你的东西，等流量来的时候。
但其实我不想把这看作一个互联网的一个产品，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样播客，我不想用互联网思维，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互联网思维，我不想用互联网思维去思考这样一个事情。
那你要用什么思维思考？
就不需要用互联网思维，我希望大家是用自己的思维去思考就好了。因为
太装逼了！我跟你说，各位，我们节目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的主播之一绝他妈是这个世界上最装逼的！我操，
你好好听几句话，不要去用互联网思维去思考所有的东西，也不要把一件事物局限在互联网思维。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庞氏骗局了，有太多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它好像有用，但其实它不一定有用。OK。这就是本周的所有内容了。然后
我跟就是你刚刚那番话让我觉得我们节目是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真他妈牛逼，就我开始很不自信，但是你说出那番话之后，我觉得我们节目有希望。
对，
这是我认真的话，不是嘲讽，就是我认真的话，我感受得到。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这在别的节目中真的遇不到，没有这样的主播。
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像你想做语言类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希望有一个东西嘛，对，
非常。
然后
非常
希望我们的听众啊，能够来关注我跟 Dave Funk 的微博。然后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九声的微博粉丝数破百了啊！破，
我操，牛逼牛逼牛逼！
对这个事儿。
这么重要的事儿没有放在播客前面说，你这是够忍的，我说厉害。
成熟了吗？你没发现成熟了？然后就是希望有100，对吧？就能再多些零，因为从一开始往后加零，这个对吧？很有意思，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吧，好吧？
你看你目标设在那儿，就是为了达到的，没有问题的，好吗？
好，
没有问题。
那
梦想有多大？
你不要喂鸡汤好不好？
梦想有多大，实现的时候就有多爽。
Okay. 最后说一下，九声的微博是朋友九声 ，Dave Funk 的微博是 Dave Funk。欢迎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节目，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发听众反馈啊，来 hi@frontfriend.com， 然后也愿意，也希望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故事。你看其实很好玩，其实你看我遇到其实都是不太爽的事儿，但是讲出来把这种不爽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一起不爽。
OK， 那
是一件多爽的事儿。
2017年还有最后30天，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开心。好，拜拜
拜拜。